好，感谢主，请我们一起翻开《路加福音》第十二章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，路加福音第十二章35节到第48节。我们一起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哈，请我们弟兄读单数节，姊妹读双数节，好吧。路加福音十二章35节哈，你们腰里要书上带灯，也要点着，主人来了，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主人必叫坐席，自己书上带进前后他们，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贼挖透房屋。这是你们所知道的。彼得说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主人来到，看见仆人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若心里说，我的主人必来的迟，就打仆人和使女，并且吃醉酒。定他。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，却不预备，又不顺他的意思行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。我们有一点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您，主，您安静我们的心，在您的面前来，主，我们就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您的面前，主，您越过我们一切的软弱，主，您把您的话向我们打开，主，您照着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来供应，来喂养我们，主，在您来光照我们，主啊，我们一切那个不许的就一点一点的都除去，主啊，叫我们能够警醒预备，我们腰里书上带着灯，也要点着，主，我们警醒祷告，主，我们盼望，主啊，有一天我们与你同坐席，主，谢谢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。好，感谢主。那个我记得2个月前呢，就弟兄问我有没有话交通啊，我当时就感觉到非常的有压力哈，我就告诉他，你至少得给我1个月的时间来预备哈。那么转眼呢就2个月都过去了哈，但是我觉得呢还是没有预备好哈，所以这件事情就提醒我呢，你要警醒预备哈，就是说什么时候需要你的时候呢，你都可以哈。那么其中呢当中呢有一次周六的时候有一个聚会哈，因为两位弟兄姊妹要离开这儿去别的地方工作哈，所以那天下午有一个送别的聚会哈。那么前一天礼拜五晚上哈，聚完会了大家说的时候，我们准备回去，然后大宝弟兄问我呢哈，他说你下周有没有服侍哈，我说没有服侍下周，他说那你明天就领会吧哈。那么我心里想，这个10点都10点多了，明天都聚会了你才告诉我哈，不过我心里 心里弟兄这样安排了，我心里就顺服答应了哈。那么这件事呢，也是同样的提醒我呢，你要随时随时准备好哈，就是你随时要警醒预备哈。那么随时呢都可以，你都 ready 哈。所以呢，我今天呢负担哈交通的题目呢，就是这个警醒和预备哈。就最近呢，我们当中的于师母哈，他离开我们哈，那么我们弟兄姊妹都舍不得哈。我记得7月19号的那天晚上哈，那时候翁弟兄9点多发的 email 哈，那么我晚到那个 email 的时候呢，那个说我们的姊妹哈，那么当天上午呢就被接去了哈。那么我看到那一个呢，就是说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哈，因为我们的姊妹她很爱主哈，她最后一个礼拜最后一个主日呢，她还来聚会，她还在聚会前呢为教会来祷告哈。那么她的那个灵是非常的敏锐哈，那么他是那么的向着主，那么的单纯哈，那么的简单，那么的纯一清洁的爱哈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就是我这个人又太不爱主了哈。最后那一个月的时候呢，因为我在忙家里的事情，没有早一点来教会哈，没有早一点来教会，那么没有早一点与姊妹在一起为聚会来祷告哈。那么我压根就没有想到我们的姊妹就这么快哈，就去了哈。那么我就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呢跟我们的于师母哈在一起祷告了哈。那么每次想到这件事情，我心里面都很懊悔哈。那么第二天的时候，礼拜天，我们来到那个祷告的房间，我们看到于师母的位置空着，我们几位弟兄祷告的时候都哭了，因为我们的姊妹原来他在那儿，他第一个开口祷告。记得常年弟兄一次外出嘛，外出传道，于师母也是坐在那儿，他为常年弟兄来带祷哈。那么他实在是以色列中的战车马兵哈。那么我们的姊妹他已经去了哈，就是但是我们聚会还要往前去的，我们能不能就是说为主的名能够站得住哈。那么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35节那儿说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灯也要点着。我们的姊妹她的灯是点到最后一刻，他最后一个主日还来为教会祷告，他在医院中最后的日子，他为他的儿孙们来祷告哈。他说要信主的呢，能够更爱主哈；还没有信主的呢，能够信主蒙恩得救。那么，我们主。在这儿说到第一点哈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哈，你们腰里要束上带，腰里束上带是表明什么？表明我们是警醒的哈，我们是 ready 的，我们是警醒的哈。那么我记得我们军训的时候哈，那么腰里要束上带，不光有一个普通的腰带哈，外面还有一个外腰带哈， 那个外腰带束上，那么就表明你已经在操练中，你已经准备好了可以上战场了。已经是在警醒中了哈，但这个警醒不是在外面的警醒哈。如果看外面的警醒，就要里面的扫罗王，他是很警醒的，40岁做王，80岁还能上阵打仗，他无论往哪里去都打败仇敌。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属肉体的，那么我们呢也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空中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哈。那么这儿说的腰里要束上带，这个带是指什么呢？这个带是指什么呢？在以弗所书6章那儿说，他说你们要站稳了哈，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。真理就带哈。什么是真理呢？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哈。然后约翰一书5章7节那儿讲到圣灵就是真理哈。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真理哈，圣灵是真理。所以我们腰里要束上带呢，那就是我们每天活在圣灵的里面哈，是在警醒的当中哈，是在随时都可以 ready 的那个当中哈，都准备好的那个当中哈。我们腰里要束上带，我们要警醒。当我们主来这儿说是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，主叩门的时候，那么实际上呢，主叩门是天天都有的事情。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刻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哈。那么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叩门，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叩门，那么他要把那一个主耶稣的那个荣美的性情来坐在我们的里面哈。那么主来是让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到更丰盛。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警醒，主来叩门的时候就立刻给他开门哈。那么圣灵每天呢来感动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立刻的顺服哈。然后我们要警醒，后面说到仇敌来的时候，39节那儿，贼来是要挖透房屋，这儿说圣经上说盗贼来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哈，贼来挖透房屋，他是要把我们里面的那个宝贝给偷去哈。实际上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信主的时候，主并不是把我们的罪根拔去了哈，我们的罪性还在哈。而且仇敌呢，他可以借着牵引诱惑人的私欲哈，叫你犯罪，私欲去怀了胎就生出罪来。但感谢主，那么我们是在警醒的当中，那么我们就不给这个私欲怀胎的机会，我们就那个罪根还没有长出罪来哈，一旦萌芽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警醒当中回到圣灵的里面，回到主的面前，住在主的里面呢，那我们的那一个罪根就去掉了哈，就马上对付掉了哈。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胜过罪，属于神的人就不犯罪的，仇敌来在我们身上没有出路的。警醒还是这个忠心的标记哈，主说的这个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哈。那么忠心是什么？忠心是什么？忠心就是什么时候需要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什么时候都 ready。 我们什么时候都准备好了，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了哈。比如我们常见弟兄他们一家去德国的时候，我们常见弟兄没有说，他说等我孩子上大学的时候再我们再去，那时候就没有后顾之忧，或者等我的房子卖掉了我再去哈，或者说等我们的这边的弟兄姊妹都走了我再去哈。我们有可以有各种各样的，但是我们的弟兄是警醒的，那么他是腰里束上带子的，所以他祷告清楚了他就去了。当我们的于师母被接去的时候哈，他已经准备好了哈，因为他在去医院的时候他就说准备好要见主啊，而且他在这儿的时候一直到最后一个组织还为聚会来祷告哈，而且他已经是那个忠心的那个准备好的哈。那么警醒的结果主耶稣在这儿告诉我们了，37节，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，那仆人就有福了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主人必叫坐席自己书上带并且伺候他们。我们不敢想象主书上带着来伺候我们哈，这样如果我们每天生活在警醒的里面哈，那么主就来供应我们哈，那么主就来扶持我们，我们就像那个枝子呢就被那个葡萄树呢供应，被主来喂养哈，我们就那个主的生命就与我们那个生命连接，主的那个主就如同那个葡萄树哈，把养分都供给这个葡萄枝哈，让葡萄枝能够来长大哈，能够有主的那个生命哈。是与主一同作息的。不仅仅在这儿提到第一点，腰里要束上带子，主在这儿还提到第二点，灯眼子。那么灯点的呢就是我们已经在准备的当中哈，灯点的什么是灯，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圣经呢又说字句叫人死哈，经以国号或作圣灵叫人活哈。那么圣灵呢就点亮神的话，圣灵就工作在我们的灵里面哈，那么这就是灯点子哈。灯点子呢我们的灵里面就会敏锐哈，灯点子我们灵里面敏锐，敏锐灵里敏锐就是这儿说的有见识，中心有见识的管家，有见识那个英文叫 sensible，就是灵里面敏锐的意思哈。中心有见识的管家，按时分粮。按时分粮哈，这个粮我们知道，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哈，实际上是把主耶稣的那个生命、那个爱能够活出去哈，能够帮助弟兄姊妹哈。那么彼此被建造哈，那个是按时分粮哈。我记得我们的于师母，当我太太第一次生产的时候呢，她还专门买猪肝哈，送给我太太，送给我太太哈。她那自己身体是那么的软弱，但是她还是爱弟兄姊妹哈。那么有一次呢，我记得。在聚完会之后，那个哀宴的 的时候呢，于是母就给我说，她说你跟新来的福音坐在一起吧，去关心一下他们哈。那么于是母就爱神的家的心哈，他又是那个有见识的哈，他那个灵力敏锐。那么当一起为聚会祷告的时候呢，圣灵什么时候浇灌哈，圣灵什么时候浇灌下来他知道的，他都知道的，我不知道，但他知道，因为他灵力是那个敏锐的，他是那个有见识的。我们若是预备的话，就不会有下面的这一节，45节。同样一个仆人，心里面如果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词，就动手打仆人和侍女，并且吃喝醉酒。动手打仆人和侍女，并且吃喝醉酒，这个不是给别人说的，这个是给我说的。实际上，当我们任何一个人，我们心里面呢，如果对我们的任何弟兄姊妹，如果有那个批评论断哈，有那个过不去哈。或者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做心里面有任何的好像有不接纳的地方哈，没有爱的地方哈，那个就是这里面说的动手打仆人和侍女。如果我们爱世界的话，我们有很多放不下的东西哈，那我们就是这个吃喝醉酒哈。我们天然的人总是喜欢把这些话推给别人哈，像41节彼得这儿说的，主啊，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，还是为众人呢？那意思就是我们都已经跟随你了，我们难道还需要警醒吗？我们还需要预备吗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他们才需要的。我们会动手打仆人和侍女吗？我们喝醉酒吗？只有那些没有人才是的。但实际上我们知道，我们里面有那个法利赛人哈，我们里面有那个假冒伪善，只是我们眼睛瞎了不认识自己而已。预备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也是在这儿说了，44节，我实在要告诉你们，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。主再来的时候，预备的人要与他一同坐席，预备的人就有主的那个王子的生命已经成熟，主的那个作王的生命已经成熟，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。那么如果不预备的话，那什么结果呢？主也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了，可以翻到马太福音25章。这个马太福音24章第3节那儿说，是门徒问过来问，告诉我们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耶稣回答说哈，耶稣回答说了很多很多很多。我们到了36节，不是36节，再往后翻到39节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所以你们要警醒。这两个人都是活着见主的人，他们还在田里面干活哈。这两个女人也是活着见主的人，他们也在干活哈。那么警醒预备的那一个就是被取去的那一个，没有警醒预备的那一个呢，就是被撇下的那一个。主说的这一段话都是跟门徒说的，那么都是跟信主的人说的，都是跟那些活着见主的人说的。25节 我每次读二十五章哈，马太福音二十五章，我每次读到二十五章，我都非常的感动哈，我也非常的有点担惊受怕。二十五章那儿说得很清楚哈，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你们就如同贞洁的童女，是献给基督的哈。是出去的，是从这个世界里面出去的，是主的血头买回来的哈，是归给主的。你们去迎接新郎。愚拙的五个不预备油，聪明的预备油在器皿里。新郎吃宴的时候，他们都打盹睡着了。主吃宴，那么我们的身体这个肉身就会衰残哈，总有一天它要过去了，就在主里面睡了，就像历史历代的圣徒一样哈。这时候半夜有人喊着新郎来了，号筒吹响的时候，我们的主来了。所有的圣徒都要复活，但是四的日子他预备有待亲呢，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，同主进去坐席，然后门就关了。那其余的童女来了，其余的五个愚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。他说主啊主啊，给我们开门。然后主却回答说，我是在告诉你们，我不认识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警醒。那么我读到这儿，我觉得我按现在的光景绝对是属于那五个愚拙的。主来的时候门已经关了，那在外面要哀哭切齿了。那与其到那时候哀哭切齿，不如我哀哭切齿痛悔在主的面前呢。求主怜悯我们。路加福音十二章，我们刚才读过的三十五节，到四十八节，主耶稣在最后说，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就向谁多要。主给了我们神的话啊，在现在的这个时代哈，主的话语比任何的历史的时代都丰富。主给了我们的圣灵啊，当蒙恩得救的那一刻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。主还要需要向我们取，还要向我们要的。我们警醒，我们预备所需要一切哈，神都已经给我们了。而且警醒的人，主人要束上带子近前伺候他们。警醒的人，主就把他来的那个生命，就那个葡萄树的那个养分来供应给葡萄汁哈。那么是主来服侍，来供应这个警醒的人哈。然后这个警醒的人呢，他才可能来服侍神的家。唯有主先供应了我们，我们才有可能来服侍神。只有主耶稣基督的自己的生命活出来，才是那个服侍哈。那在过去的三十年， 多年啊，于师母在当某聚会啊，他是一个警醒，他也是一个预备的人。三十多年，你发生了多少事情啊？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哈、啊，他们因着种种的看法，他们摇动啊。但是于师母是没有人可以，没有外面的人事物环境可以撼动了他的哈、啊。因为他向着主的心是那样的简单，那样的纯一清洁啊，他就认定主自己啊，他就认定主啊。他的爱里面是那个是非常单纯的，爱主的那个心是非常单纯的。所以主说呢，信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；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。于是我们总是把人和睦的里面，他没有任何的批评论，因为他的爱主的心是最单纯的哈。因为我们的爱要有掺杂的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那个不和谐哈。在于师母安息聚会的同一天，有另外一位姊妹的安息聚会哈。这位姊妹在当母聚会了七年哈，从1996年到2003年。这位姊妹后来因为工作原因，他们全家搬到外地哈。她也非常的爱主，听弟兄姊妹说哈，也有很多的服侍哈。他安息聚会的时候呢，他只有41岁哈。哎，主说那日子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哈。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地上预备的这个警醒预备的期限，到底是到我们90岁的时候，还是到我们41岁的时候哈。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是像那两个田里干活的人，像那两个推磨的女人活着能够见主，还是像那10个童女迎接新郎。我们的肉身已经衰残，人都过去了，但无论是我们活着见主，还是我们肉身都已经过去了见主，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，因为主是最公平的。最要紧的是我们必须要警醒预备。同样一个仆人，如果他是警醒预备的，主就供应他，他就能够主来的那一刻与主同坐席，主的那个作王的生命就在他里面成熟了。反过来这个心，这个仆人心了，同样一个仆人啊，没有警醒预备，结果呢他就被关在门外面了。那么警醒预备不是一个口号，也不是一个道理哈。实际上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真理不完全，也不是我们亮光不够，乃是实际操练那个路乃是我们需要操练哈。昨天的时候，昨天晚上的时候，我太太翻译一本书哈，她让我看了一下，那本书上讲到圣奥古哈，最后10天的时候，在地上10天的时候，她在病房里，她朋友们把那个四篇大卫的诗篇贴在墙上，那样的话他可以随时看到，他让别人都不要进去哈，除了医生检查的时候或者除了送饭的时候，他在那儿悔改。圣奥古斯丁无论他的生活他的生命 那么我们觉得在主面前是无可指摘的哈。其中有一篇诗篇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五十一篇哈。我们就读其中的九节就好了。我们一块来读一下哈。这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，真正认识自己的人，真正认识自己的人。诗篇五十一，我们先读第一到第三节。神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，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净，并洁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的罪藏在我面前。第六节到第五节到第七节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，你在我隐蔽处必得使我得智慧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，求你洗涤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好，然后再读最后面十七到十八，十六十七十八。你本不喜爱祭物，若喜爱我就献上，燔祭你也不喜悦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城墙。那么感谢主，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哈。如果神圣灵光照我们的话，我们不会觉得我们自己已经不错了哈。主被提的时候，我肯定是在里面的。那个主有一首诗歌叫做《若我蒙恩》，若我蒙恩也能施恩哈，唱过那个四百一十六首很多诗歌的。写这首诗歌的弟兄我们都知道哈，若我蒙恩能够施恩哈，他是一个认识自己的人哈。他借着约伯的经历，他也在这首诗歌里写到他自己的经历。他的一生跟随主十字架，走十字架的路走到底的人哈。那么他看到自己的败坏哈，诗篇五十一篇不是写给大卫的，是写给我们每一个人的。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不会为自己的救恩担忧哈，我们相信我们都得救了。但是我们会不会为主来的那一刻，我们是那五个聪明的童女，还是那五个愚拙的童女而担忧？我是有点担忧。那么有弟兄说，人若不想，他是说的为自己的救恩，你若不想为自己的救恩担忧呢，对他最隐秘的罪进行悔改。实际上人若为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光景而担忧，人也需要对里面最隐秘的罪来悔改，不是表面的，而是要长时间的安静在主的面前哈。那么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最深处最里面的那个不平，需要赤裸敞开在主的面前来哈。我们刚才读的这个五十一节最后一节，五十一章最后一节哈，诗篇五十一章最后一节十八节那儿说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哈。这个亚伯拉罕所盼望的等候的那座城哈，还有奥古斯丁呢，他所生活教导祷告盼望的那座圣城哈，是借着忍耐圣灵里面做出和完成的选择和行动。这座圣城正被建造起来，就是 就是神儿子的心腹，他是一直在，他是在彰显基督，完全的来彰显基督，完全主基督的那个生命在里面。那么感谢主，我就交通在这里。
感谢主，大家不要紧张，我会快快的讲，所以弟兄已经把对我的负担已经说出来，在刚才弟兄读的51篇里面说，凡祭不是神所喜悦的。本来想读一处圣经，但是我现在就不一起读了。我们马太福音9章13节那里面说，主耶稣12节的13节，耶稣听见就说，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。经上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事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我跳过前面的，从本来应该从9节读到11节。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大家都很熟悉，我想很多的弟兄姊妹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就有人跟我们讲，我们信主之后也常常跟别人讲，因为这段经文就讲到我们的主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嘛，所以神来了，他不是来招义人的，所以他不是来找人来烧香来行善积德的，所以我们都很晓得。但是有一次，所以我们每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就跳过了，把13节也跳过去，直到有一次神，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神就提醒我，他说，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事。这句话的意思你且去揣摩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真的，主问我，你真的晓得这句话在说什么吗？我伏在主面前，实在求主怜悯我。这句话我在那里思想了很久，我花了一点时间揣摩。我们的主在世上讲的话，他每一句都是从圣灵里面出来的，句句都是炼金，像泥炉中银子在泥炉中炼过7次一般。我想他的话不是随便说的，既然我们的主叫我们仔细揣摩，我想我要仔细揣摩。当然有人要说，每一句神的话你都应该仔细揣摩，那当然，因为这个唯有这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，昼夜思想的，那人便是有福的。但这话是对的，但我想神他既然在地上教导的时候，他总是用比喻，他愿意有耳的就应当听，然后你愿意问，当然主他愿意把这个谜语给你解开。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他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，我可能我的圣经还不熟，所以我看见的主明明的提醒你们要仔细的揣摩的就这一个地方。所以既然主叫我们明明揣摩，我想一定是重要的，这大家没有问题。但我想也是我们容易搞错的，若不是容易搞错的，他不需要你揣摩嘛，你就明白了嘛。我在思想了一，我在读过了，我们如果继续往下读马太福音12章的时候，神那天又关照我，又跟我讲，你真的明白了吗？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事。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真的这句话很关键。我们如果搞错了，我们不仅把有病的当作没看见，也要把有无罪的当作有罪的。你想这个亏损是何等的大。所以求主怜悯，今天如果后面的我没讲清楚， 我所讲的你们都没讲清楚，或者说你都不同意，没有关系，但我恳求大家回去仔细揣摩这句话。我想如果你把这句话带到主面前，主的圣灵亲自给你解开这句话，不讲什么，我想神的心意至少足了一半，好不好？所以可能我的在这里的揣摩是很肤浅的，或者是错的，但求主，求大家原谅我，好不好？所以既然说神不喜爱祭司，其实我们仔细揣摩不喜爱祭司这句话其实蛮难懂的。我们先从旧约来看，从这个亚当出伊甸园之后，且不说神为亚当献的那个杀的羔羊，从亚当的两个儿子亚伯跟该隐，他们就开始献祭。讲到亚伯拉罕从乌尔，圣经记载的就四座坛。为什么神既是不喜欢祭祀的，为什么要记载他喜悦亚伯跟他的祭物，和亚伯拉罕四个坛都要记下来？然后马上神从几集就说，就启示摩山上启示摩西要建圣建会幕筑祭坛，然后用一整卷的利未记来教我们如何献祭。如果你仔细想想，其实是有问题的。既然神这么看重献祭，为什么他又要说我不喜欢献祭，不喜欢祭祀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晓得这个献祭的目的，我们就明白了献祭是为了什么。你从创世纪的第一章，你发现在伊甸园里面不需要献祭的，献祭的目的乃是要我们亲近神。神造人的时候，亚当乃是被神的荣耀所包围的，他不需要献祭，随时可以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。但是因着亚当的罪，我们的始祖亚当所犯的罪，他不敢来到神面前，因为罪，也根本不能来到神面前，因为我们是有罪的，弟兄姊妹。但是我们又看见最后如果你看到启示录及末了的时候，那圣城里是不需要祭坛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殿，我们住在里面。所以这祭献祭是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罪来，让我们知罪。若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有罪，我们来到神面前乃是要被神击杀的。我们看旧约我们就很晓得。另外一方面，乃是这个我们所献的祭乃是让神看见基督，他想起耶稣为我们所做的，他才借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把我们一切天良的亏欠全都洗掉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来到神前。所以我们知道献祭真不是神所要，乃是要我们亲近神，这个是神的目的。所以神说，我岂吃公牛的肉呢？我岂喝山羊的血呢？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牛，也不从你圈中取山羊。森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天山上的畜生也是我的。我要是饿了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我们的神岂需要我们的祭司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祭司，我们献祭乃是为着我们，不是为着神的。可能弟兄姊妹要讲，这个都是旧约的事情了，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也不献牛也不献羊，我们今天乃是在圣灵里的，所以都是了嘛。我们读经祷告会传福音，这个都是这真实这献祭的实际嘛。但是所以有人说这个宝，说你说的这个不对， 为什么神不喜欢献祭呢？岂不是我们今天不要摆上吗？保罗在十二章一节岂不是说，你们当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是理所应当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这总没错了吧？那为什么又不喜欢献祭了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仔细思想，继续再往下读，保罗十二章第二节是怎么说的？罗马书第二章十二章第二节，他乃是要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因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合为善良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所以很显然，神要我们今天献上，旨意不在第一节。若是我们把，不要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常常说我们把全人全心献给主，只是口头上说说的而已，其实就算我们今天真的全心全意都献给主了，全人全心都献给主了，弟兄姊妹们，也不是神所悦纳的。我们一起来看利未记第22章23节，我想这一句话大家可以一起看看。利未记22章23节，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，若是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，只可做甘心祭献上，用以还愿，用以还愿却不悦纳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个人岂不是肢体要么是多一点的，要么是有余的吗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罗马书第一章十二章第一节里面讲的，我们乃是献的甘心祭，若不是耶稣基督的爱摸着我们，我们甘心情愿把我们自己献上，弟兄姊妹们，神根本不愿啊。那我们不能作为燔祭，更不能作为赎罪祭、赎愆祭，甚至连献为感为着感谢而献的平安祭都不可以。不要以为我们今天做为在这里献了一点祭，传一点福音，我们心里可以得平安，弟兄姊妹们，不可以。我们只能作为甘心祭献给神，而且不能够只献甘心祭，得与其他的祭物一同献上。那个祭物乃是说的基督，耶稣基督乃是我们的燔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、平安祭、感谢祭。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神在这里所要的不是祭司，既然说祭司不是神所要的，我想大家都想知道，那神到底要我们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一处经文，弥迦书第六章第六节到十六节，我想一起读一下，这章太重要了。弥迦书是小先知书，在哈巴谷书前面，在很末了，你要找到撒加利亚书，找到马太福音往前数几卷书，你就找到了。弥迦书第六章，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章第六节到十六节。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，或是万万的牛和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我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世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是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耶和华向这城呼叫，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。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，
恶人家中不仁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？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，岂可算清洁呢？城里的户妇行强暴，其中的居也说谎言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。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。你要吃却吃不饱，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，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，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，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，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，踹葡萄却不得酒喝。因为你守暗利的恶规，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他们的计谋，因此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令人耻笑，你们也不必让我名的羞辱。好，有弟兄指出这个不喜爱祭祀，也可以应该更准确的应该翻成祭祀不是他所要的，所以借着先知弥迦在这里清楚，神要的不是祭祀，乃是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好，首先什么是行公义？是不是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圣徒们就在这个圣经里面寻找一些规条，我们一起来遵行一下，这就是行公义呢？其实不是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这个人的难处是实在是盼望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写很多的规条，所有的事情我们就照着做就好了，至于不在规条上写的，我们怎么做怎么想的就无所谓了。感谢主，神在整本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都是总纲，还有许多的例子，没有规条。怜悯我，若是你们看到条，求主怜悯我们。神说的是总纲，因为总纲就是爱，还有给我们许多的例子。我想举一个例子，什么是行公义。我记得几年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，他刚受浸不久，他就要回国，他说他的身份是结，所以他要回去，需要因为他是借着合同来的，所以必须得回去，合同满了才回来。我心里在想，哎呀，怎么可以这样。我就鼓励弟兄说，好像不是这样，结我们可以，很多人都是就豁免了，不需要回去的。所以我跟弟兄交通，但是弟兄后来跟我分享，他说他的神在他里面跟他讲，他没有平安，他觉得合同上这样写就应该这样写。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没有守规条，他顺服他心里面的神，也借着他让我们的光照。神要的是祭祀吗？还是要的行公义？感谢主，我们的弟兄知道什么叫做行公义。行公义是神在我们身上每一个人所要的，好怜悯乃是神在我们彼此之间所要的。好怜悯不是可怜，不是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的弟兄姊妹在软弱里，福音朋友没有得救，我们可怜他们，我们要给他们传福音，我们要给他们帮助，施舍一下。弟兄姊妹们，怜悯我。好怜悯不是这样的，好怜悯首先在我们里面乃是神负担来的，怜悯乃是看见我们的弟兄今天在软弱里，福音朋友还没有得救，我们的儿女现在一些难处里，不是因为我们的弟兄他不行，
乃是因为我们的弟兄还没有摸着神的恩典，不是我们比他们好，乃是神还没有开始工作。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好怜悯的心，带着这样的负担，我们来到神面前，神一定把我们向前的，他一定要做事情的。好怜悯不是让我们把孩子把朋友们辖管他们的信心，乃是帮助他们快乐。保罗向哥林多教会里面所怀的心肠，弟兄的软弱就是我的软弱，弟兄跌倒了，我们也是有责任的。所以好怜悯总是让我们总以为有亏欠，求主怜悯，不是我们的弟兄们不愿意。有一次我在为我自己的为一个难处在祷告的时候，神清清楚楚地跟我讲了一句话，连续人的闭门连续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今天神不在我们中间做事情，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献祭，乃是因为我们没有连续。求主给我们一颗连续的心。如果我们今天真的是行公义好怜悯，神一定把我们带到谦卑里。如果我们今天行公义好怜悯还能够觉得我们能够行出来的话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错了。若我们真实的行公义好怜悯，他一定让我们谦卑下来，来到神面前，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义。我们这个人最多只能当作甘心祭献上，我们这个人根本不能够做事情。神今天能够悦纳我们，完全是因为是神他已经做了。所以何西阿书这个我们主耶稣所引的在旧约里的这一章这一经文，实际上是出自何西阿书。他说，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，我喜爱认识神胜过燔祭。所以神所要的是良善，这个良善不在我们里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神那里。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做什么事情，如果是真正的，人家如果看见我们所做的事情，看见了基督，那神就悦纳；看见那个燔祭，看见赎罪祭、平安祭，看见了基督，因为这所有的这些祭都不是，都是天上本物的形状跟影像，不是那个真物的本。所以神要看的是那个本物。所以，但是求主怜悯我们，今天神不止一次称为我们为祭司的国度。说实话，我今天不是一个歪道要大家不要再奉献。说实话，既然被称为祭司的国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大家想想，若是我们是祭司，若不献祭，我们在这里干什么？难道神要在我们要让我们在这在世过一个安逸的生活吗？不是的。所以神要我们献祭，但是我们要晓得，献祭不是神所真正要的，良善乃是神所真正要的。如果我们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常常能够亲近神，到神那里得连续蒙恩惠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，这个是神所要的。因为神讲他那里是施恩座，神的宝座乃是施恩座，他要我们在他那里蒙连续，也让众人都蒙连续。 因为主耶稣就是我们的连续，所以求主怜悯。那就在这里。